复活绝无错谬的证明。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1月14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密西根州斯特吉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Infallible Proof of the Resurrec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114。谢谢你弟兄，大家请坐。我今天晚上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奉主的名问候大家，并且有这次的交通。那我相信主神会让我来到这里对你们是个祝福，就像我在这里那对我也是个祝福一样。那我是那你可能认为那这么说是一件怪事，但这是我喜欢来讲道的那种地方，那就像这样的地方，那你们都可以在这里挨在一起。那我们那你知道，那当你去到大型的聚会中时，有太多的不信，甚至那种的不信都很密集，有魔鬼的权势，那你要跟他们征战。而这里那我们只是一小群聚集在一起的人。那昨晚我在一个小的教会讲道，也许是这个教会的两三倍或三四五倍大。那有人进来说，那伯纳罕弟兄，当初帮助你向那么多人讲道，那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有什么感觉？我说等我上了讲台，我说我去了下个教会大约容纳六七十个人，这是个小地方。但是那我就喜欢这样。那在这里那能不能够真正的那大家都坐在，那圣经说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彼此相交，圣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从心底里把这当作是一份的荣幸。是的，我记得我自己举行的第一场的聚会，那主差遣我去传讲，那是一个小屋子里的祷告会，那我们大约只有十几个人在那儿。我相信我传讲了一整夜，那我清楚记得我在里面待了一整夜，那真是太好了，我都没有足够的智力，或者说有足够的智力那继续保留涌进来的祝福，那所以那我就那样游着去，那实在是太好了。那我喜爱参加小的聚会，那里有种我喜爱的东西。那朋友们，那可能是那如果主是这么看的话，把这事放在我心上，那我有极好的机会或者说那会让自己去到一种的地步，那以致我不能来参加一场的聚会，那我这样做负担不起。那几个晚上之前，那我在聚会上那些学员说了一句话，他说那我想他们只是想要给我一点的称赞，那牧师是个好人，那离这儿很远的，你不会知道是谁的，那是在弗吉尼亚州，那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帕克斯堡。我坐在一个小房间，那等候进入小礼堂，那我猜不超过2500人。那这位弟兄上去他说有一件事我喜欢伯纳罕弟兄的，他说那我们想要叫某某来，那叫某某来，他们每个人都说来不了，人太少了，那不够钱去那里。那我们又问了另一个人，那我相信我们彼此认识，那他们问罗伯茨弟兄、柯弟兄还有其他许多的弟兄，那他们就是来不了。那瞧，那我只是听着，我想那弟兄怎么说是好的，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小节，那其实不是，那的是事实，但不完全是事实，你知道，那就是这种事儿，那使得事情很不好。那所以我说，那原因是，那我到了台上，我说我感谢你们大家的仁慈，还有我所有的一切，那你们的评论。但是牧师，那你可能，那弟兄之所以那罗伯斯弟兄想来，但他来不了，瞧，他有太多的责任了，他一天就必须有大约7000-8000美元，不然他是无法生存。那瞧，他有全球广播，还有全国范围的电视，那100万份的订阅的报纸，那人怎么能够去一个小的地方呢？他来不了，他的收入一天就必须得有几千美元。那他实在，那他让自己陷入了这样的责任，那他必须得赚到那些的钱。那接着我想到其他人也是一样，那些人是好人，那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是弟兄，那他们爱来，但他们来不了。 那很久以前我就看到了。那所以，那我不会把自己拴到一个地方的。那如果主呼召我去两个人那里，我也能去。那我不想这样给自己拴住，那一直不能够离开。那主已经让我向四五六个人的小群人传道，那像这样的小群，那也许是五六十个人。那后来他也让我一次向五十万人传道，瞧。那如果他要我来这里，那个小的地方，那不管只有五个或是两个人，一个人或单独去，那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因为，那我只有那一点点的责任，那只有一点点，那我所要运作的就是我在那儿的小办公室，那我不需要有钱。那主替我看过了这事，那所以我不需要祈求任何的钱或者做，那我可以去主吩咐我去的地方。那如果他让我去海外参加一些大的聚会，那你知道，那都有很多百万富翁喜欢赞助聚会。那所以，那我根本不用担心任何的事。那我宁愿是自由的。是的，那样，如果我想要去主引导我去的任何的地方，那我都喜欢那么去。那今晚跟杰克逊弟兄，那还有你们所有这么好的人，永生神的圣徒在这里，确实是一份的荣幸。那今晚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是斯特吉斯的选民，那是的，主耶稣的宝血，那或者宝血所买赎的，是的，所赎买的。那我常评论，那我多么像有一个那里面装了两滴耶稣真实宝血的小杯子或小的容器，那我会多么紧紧地握着它。但你瞧，今晚在主的眼里，我有更宝贵的东西，我有的宝血所买赎的。那他如此的爱你们，甚至舍去了他的血，使你们能够那成为属他的人。那他为你们白白的舍去自己的血，那让你们今晚为福音的缘故能在我的身边。那所以，那我感到在这里实在是一份的荣幸。那不只是一个晚上，我们有两个晚上这样的聚会。哦，太好了。那希望能有更多的晚上。那但我必须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要去莱马那里，我和周莱马的进行会信徒那里。那如果你们有人下去那条路，那是在俄亥俄州莱马市纪念礼堂，那进行会的信徒在那里赞助这场的聚会。李威博士是其中的一位赞助者。那然后我们从那里上去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勒斯，那待上十个晚上。那里我知道，你还不知道这事，我也不知道。那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六弟兄，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两位忠诚的朋友利奥和基恩，那他们进来告诉我说，那高登彼得森在加拿大和美国广播，那说我从十日起那要在那里，我甚至都不知道聚会会在那儿，那我从未听说过有关的事。那要是没有一个对外的渠道，那我就会陷入麻烦了。那人们认为我不诚实，但只要主清楚，那这个更要紧。那他有一次在四五个地方给我做了广告，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那不久前在德国，有个女士从弗吉尼亚州那打来电话给我妻子，那说听到布兰弟兄病了，我们肯定很难过。那你认为他明晚会在这里吗？那我妻子说，亲爱的，我不知道他病了。那女士说，那某某姐妹在那里有个教会，那租了一个大礼堂，那地方挤满了人。那布兰弟兄昨晚要来这里，那他等了又等，那主给了他一个信息，所以他上去传讲为病人祷告。那他说等一等，那我稍后我回来看为什么布兰弟兄没有来。所以他稍后回来说，那我刚才跟他谈了，他说他感觉很不舒服，那他今晚不能来，但他明晚肯定会在这里，所以你们大家都回来。那妻子说，亲爱的，那是错的，布兰弟兄已经在德国讲道两个星期了，那还有两三个星期待在那儿。那就是这样，那遇到这种的事儿，那我不知道，但神是我唯一的审判官。那我从不知道关于那里聚会的事儿，那直到李奥和基恩来告诉我说他们在加拿大还有各处广播了，那我都从未听过有关的事儿。那所以我打电话给摩尔弟兄，那我说，摩尔弟兄，你知道有关的事儿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李奥和基恩告诉我说有人给我做了广告，那他发现是彼得森先生说，哈利路亚，是的，主这么说的，那是他登的广告。那我想要保住脑袋， 我不得不取消那柯姐妹的聚会，我们想去杰克柯弟兄那刚过世的地方。那你知道这些人，那夫人真的有需要，他身上有一件50万美元的法律大的诉讼案，还有别的事情，那他真是需要一些的帮助来团结他的那一小群。那我本想下去那里给了一些的帮助，那我还没有承诺，但正在安排中。那我已经打发人去落实这事，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我说柯姐妹，那让我为这事祷告。那或者说那柯安特弟兄打电话给我，我说那我会回电话给你，我告诉杰克弟兄那去那里。那杰克打电话给我说，布兰弟兄已经做了广告了，有海报宣传出去了等等。那基督徒商人会每个早上都在盼望16日的基督徒商人早餐会。那我说那就打电话给柯姐妹，告诉他说我去不了了，那我必须得去那儿。那就是这样，那当任何事情像那样冒出来，那就像我妈妈过去有句老谚语说，那不管你切得多薄，它都还有两个面儿。是的，那所以那要跟彼得森弟兄在一起。那当我看到我要下来这里去南本德跟托马斯弟兄的很好的一个人在一起，那昨晚我想如果我顺便来你们小教会这里就好了。那你们在宣教的工作上等等，那一直在纪念我，那么忠心忠诚，我来这里那跟你们交通两个晚上。那上次我来，那我们在那里只有讲道的聚会，那我算不上是传道人，那我上去说话托我们行人直飞，好像吃着三叶草的马但你知道是什么使我那么做吗？那我到过加拿大吃了一些新葡萄，你知道，那他们有点那让你那样。所以那我想，那如果我们现在来，那像我们今晚这样在那这个小的建筑里边来聚集祷告，那也许主会降临祝福我们，那医治着周围的一些的病人。那所以我相信主会的。那不多说了我想从那主的书中来读一些的经文。那圣经中有很多事儿那是我不知道的。我没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挪威案例，挪威案例仍然是在宣道浸信会教会。那我是从那儿来的。那我爱浸信会信徒的团契。那不但是浸信会，还有各处那所有的弟兄。那我相信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所有的信徒都在那个身体里。那我们可能彼此不同，那我常想，那我们彼此不同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是一个身体。那瞧 Brand 在那身体里的那不同的服侍的恩赐。那你瞧，你相信圣灵的恩赐吗？当然了，瞧的是神，就是超自然的。那这些恩赐，很多的恩赐可能彼此不同，那但他们是那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章说，恩赐虽多，但圣灵却是一位。那神就像一块大的钻石，那他被切割出来，打磨的光彩耀人。那神在地上那这么安排他的事物，乃至那他就能像这块大的钻石一样，那钻石上的光那反射出光线来。那在一块真正的钻石里边，一些光可能是蓝的，一些可能是绿的，那每一束的光线可能会发出不同的颜色，但那都是从一块大的钻石上反射出来的。那属灵的恩赐就是这样的，鼻子不能够对嘴巴说我不需要你你不是身体里边的肢体。那我这么想，那也许不同的弟兄之间那可能有一些的误解，但是我相信那我们在心里都想要成为一体。那有一天我们会的，因为耶稣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体，有一天我们会的。那圣经以许多的方式写出来，那它是一个爱情故事，那是先知，也是历史，我们可以像那样从圣经里边得到很多的东西，那以不同的方式来就近它，但它都是神的道。那那样写出来，那这样它就能够像聪明通达人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显出来。那这是耶稣说的，那他为此感谢父。那认识圣经并不是生命，虽然认识圣经很好， 但你知道撒旦是个圣经学者吗？他在跟我们的主争辩中证明了这点，那这是很优秀的。认识圣经并不是生命，认识你的教理问答并不是生命，认识你的神学并不是生命，认识主才是生命，认识这本书的作者才是生命。所以主这么做是好的，因为一个像我这样没文化的人，那我很高兴我有幸认识主。那当我们读他的书时，那唯有他能够启示这书，来打开这书，让我们低头一会儿跟作者说说话。我们亲爱的天父，这确实是带着极大的荣幸，今晚我们站在这群人的面前，你的道摊开着，我们晓得你的道不是可随思意解说的，主要唯有你能够解释你的道。我们祈求你大大的恩待我们，今晚临到赐下圣灵，那让他能够直接进入道中，在正确的光中向我们解释这道。我们是一群饥渴的人，渴望知道真理。我们知道真理不是为了想要争论，我们想知道真理是为了让我们能在神的面前自由，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仆人，能够帮助其他人来认识主耶稣。今晚我们祈求你用你的同在来祝福我们，愿圣灵拿起神的道，照我们所需要的把道传给每一颗的心。那当聚会结束时，父，我们会感谢你，并将一切的赞美归给你。那我们奉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读神的道，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8章，我们从第十节来读起。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那现在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从31节读起。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的吗？那这些是圣经的话。那在全世界传讲圣经，那是我卑微的荣幸，靠着神的恩典，我在全世界为主赢得了200万的灵魂。我发现圣经是一本真正的书，每一个应许绝对都是真理，它里面的每个应许都是种子，种子落在正确的土里，就会长出种子的生命来。那今晚我们想照着时钟，那拿着 这个作为主题来讲一会儿，那就是我在为主耶稣的复活和复活绝无错谬的证据而争辩。那人可以说他们想要说的任何的事，那很多人说了他们不该说的话，但是当神说什么事时，那他永远都是真理，神不能够改变他所说的话，因为他已经说了出来。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什么是道？道就是被表达出来的思想。神曾想到他要如何制定救赎的计划，那他要如何借着预知来救赎人，那知道有人会渴慕，那有人会得赎。他想到了这个计划，那然后当他说出道来时，当神说出时，这在天上就是一件完成的工作。圣经中教导我们，那耶稣是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那么明白的，其实是到四千年后才被杀的。但是当神说出道来时，那当神说出来时，这就是一件完成的工作。早在创世之前，当神预先看见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说出道来时，耶稣就已经被杀了，这在那时就完成了。那为了给你一些的勇气，那我在美国的基督徒中间发现，那最大的缺乏就是惧怕。那美国的基督徒似乎害怕神不会持守他的道，那害怕那如果你没有挤压或持守什么的，那一开始就不是你能做什么事，而是神已经做的事。你从未寻求神，虽然你认为你寻求了，但圣经宣称说你没有，没有人寻求神。从伊甸园起，人的本性就证明了他是个懦夫，犯罪的时候就逃跑。那不是亚当呼唤神，而是神呼唤亚当。那圣经说，你们可以放心，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今晚你们这些在基督身体里的人，名字从创世以前就记在了生命册上。那是圣经在启示录说的。那撒旦迷惑了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以那在神伟大的知识中，当初羔羊借着神的道被杀时，那当世界最初开始的时候，也就跟他一同被杀了。那当神应许了一个王室的后裔要来做救主，神的敌人魔鬼一路都想要毁灭那个种子，那这是我们敌人的工作。首先当义的儿子亚伯出生时，那不义之子该隐先出生了，他杀了亚伯，以为他除掉了那义的种子。因为当神宣告地上永远的审判要临到人，那临到蛇，那临到地上，并应许借着女人有一个种子要来时，那撒旦就站在那里，这个种子要伤蛇的头，那历代下来蛇就跟那个种子争战，而且仍在跟他争战。当撒旦杀了亚伯，他以为他把他除掉了，因为他毁灭了那唯一义的种子。那后来神兴起赛特代替亚伯，那完美的预表了基督的受死还有基督的复活。那后来那撒旦除掉了先知们时，他以为他得逞了，当他除掉约翰时，他以为他得逞了。但当撒旦最后杀了义的种子并埋葬了他， 第三日神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是绝无错谬的证据。那接着那怀疑论者不信神的那其他宗教的人还有社会传道人那他们传讲社会福音等等否认童女生子和复活那对我来说那就等于是除掉了基督信仰下面的根基那最近在海外在瑞士的苏黎世那天下午著名的布道家葛佩里在体育场星期六结束聚会那我刚好坐飞机下来那于是赶去听着最后一场的聚会那星期天我开始那主在那里赐给我们五万宝贵的灵魂归向了神的国那在那里听到葛佩里传讲主耶稣至高的神性那我在想为什么他选这样的主题那后来我发现那在瑞神自己的著作里那他们持守词韵里对圣经的旧的教导那当时有加尔文路德词韵里但是词韵里相信耶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神的儿子那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但并不是童女生的那如果你从耶稣的降生中除掉了童女这部分那就必须得是性的如果他是从性生的他就是必死的人了他的血就不能够为我们赎罪那如果约瑟是他的父亲那我的血你的血也能够赎罪了耶稣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瞧那没有人跟他的降生有任何的关系父神阴蔽的童女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生出了永生神的儿子当神起初借着圣灵在地上抚育那这里什么也没有当圣灵开始抚育生命开始从尘土里边出来花啊植物啊植物的生命鸟儿从尘土里飞出来那动物从尘土里出来那接着人从尘土里出来了那注意听我们的身体是由这地上16种不同的元素组成的那科学家告诉我们碳酸钾钙石油还有宇宙光那所有这些的元素神让圣灵把它们抚育在一起那根据科学那根据神的道在地上有生物之前我们的身体就躺在地里面了神从尘土中把我们取出来因为他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我们就在尘土中的某个地方我们初次尘土那我们怎么到这里来呢借着吃食物每次我们吃食物便更新了生命那把更多的血细胞注入到我们里面每次我们吃某种东西就必须得死去我们才能够活那若不是每天都没有东西死去我们就不可能活如果我们吃牛肉牛就死了如果我们吃羊肉那羊就死了如果我们吃鱼鱼就死了如果我们吃面包麦子就死了那如果我们吃马铃薯马铃薯就死了它是一个生命我们靠死去的物质活着那某个东西必须死去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活着在我们里面是不死的魂那赐给我们智力的灵那他告诉我们那教育我们我们在人性方面是什么那借着在我们里面的灵那我们就是那样的那若是这样某个东西必须得死来照看这个身体让它能够活着那更何况那某个东西必须得死而让我们里面的魂能够再活呢那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死而活的不死的魂而且唯有靠他的死因为那血是解毒剂那该隐那本着他的无知他拿来了地里的出产以及他手里边所做的工很多人仍然认为那是对的那认为你可以做什么事 可以付钱进入天国，你不可能那么做。不是借着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心。任何时候都没有人寻求神。耶稣说，如果不是我父先呼召了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是的，神必须做呼召的工作。那如果第一次需要圣灵来将我们从地里抚育出来，那我们是被造成这样的，那对我们会是什么，会被造成什么样子？那今天我们这个的方式在这里边，那都毫无概念，因为神把我们造成的那样。那更何况，那当我们去世了，我们身体那被刮到了地的四方，那么圣灵那就是我们现在拥抱并称为我们的主的。那抚育这个词的意思是示爱，圣灵向地上的钙、碳酸钾、石油来示爱，把他们聚在一起，用他们造出一个人。那然后作为回报，那人认得主，向主示爱，拥有神在末日要叫我们复活的应许，那我们该有何等的信心呢？所有的惧怕都被除掉了。那你可以把我葬在海里，但号角会叫醒我。不管在哪里，有多远，不管什么事发生，我们都要从尘土中起来。那为了证明这点，神给了我们安慰，借着神公义之子流出自己的血。那我从不喜欢用洒出这个词，因为那洒出来那是个意外，他绝不是意外的流血，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目的，他在哥哥他白白的流出自己的血，舍去了神所赐的血。那之所以神要求血，让羊羔影子的形式成为赎罪祭，为我们的罪献作挽回祭，那但那个绝不能够赎罪，那因为动物的血不能够赎人的血，那这只是预表。因为敬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或者有罪的欲望。那在这件事上，那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欲望。那当圣灵进入人心里时，罪的问题就解决了。那需要，那这抛弃了推理，超越了我们的智力。那今天之所以那么多忽上忽下等等进入信教的人的里面，那是因为对基督他们只有一个知识的概念，换句话说是在他们的头脑里边，是在他们的心里。看到吗？他们只是精神上边相信。那你的精神那会推理，那可能这样吗？神的意志可能是这样的吗？圣灵的启可能是这样的吗？那是知识的推理。但当那个进入人的心里时，就是信心了。那信心是确定的，对此根本没有疑问，一切都永远的解决了。信心在你心里，你的心不推理，因为这是一个宝座，那全能者的居所是在人的心里。现在那我要你注意，那在神为叫我们称义所赐的这个绝无错谬的重大的证据中，那当耶稣成了赎罪祭后，神叫他复活了，那唯有他的血能让圣灵回来。那让我们分析一下人的生命，那一直去掉一个细胞，那细胞是从男性及父亲来的，那你不是你母亲的血，那而是你父亲的血。那雌鸟可以下蛋，但如果它没有跟雄鸟交配过，蛋就孵不出来。那不管蛋多么的完全，那蛋必须从精子受孕了，那精子来自雄性而不是雌性，那雌性花粉是卵子。是的，那当那两者碰在一起，那就开始膨胀或者说繁殖。那我要你注意一件事，人怎么能够认为撒旦或任何的医生、任何的传道人、那任何的脊椎按摩师、那或其他任何人跟医治有任何的关系呢？所有的医治都是神的医治。那你能想象我折断了手臂去告诉医生说赶快医治我的手臂，那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吗？那他会说，布兰先生，你需要精神医治。那他会说，我可以接上你的手臂。然后医生，我砍到了我的手，不能用手那样工作了。那能赶快把它医治好吗？那因为我正在这里边，在混合一些的东西，那我必须赶快完成我需要手。 那他会说，布莱恩先生，我医不了你的手。那当然医不了了，圣经不会自相矛盾的。那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医生所做的只是保持了清洁，那他所能做的就是接上手臂，那是他的职责，那是他所学习的东西，解剖，那他从事那方面的事情，能用不同的药物来毒死细菌，那就像在你的农场里边撒老鼠药，那药杀死了那些的虫子，而神做医治的事。瞧，药不繁殖细胞，因为药里边没有生命，只有生命能够繁殖细胞，神就是生命。生命不可能借着撒旦而来，因为如果撒旦能够医治，撒旦也就成了创造者了。那如果撒旦是创造者，那我们在哪里呢？撒旦不能够创造，撒旦只能够歪曲已经创造了的东西。那当你看见一个算命的或被鬼附的人，那或有人在啊做那些邪恶的东西，那那只是意义被歪曲了。那当你看到那一个人不公平啊，对婚约对妻子不忠，那不道德的女人，那可以跟他妻子做同样的事，那跟妻子同居是合法的、法定的、圣洁的，是神所尊重的，但跟别的女人同居，那就成了义被歪曲成了恶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撒旦不能够创造，他不可能是医治者，不可能，医生不可能是医治者，药物不能够医治，他只能够保持清洁，而神医治，因为神是生命，生命医治。那这并不是虚构的事，那不是某一根图腾柱，那不是某个，那就像街头舆论所说的，请你们原谅我说啊，玩什么戏法，这是全能的神完成了他的工作，他借着他儿子在哥哥他完成了，因为在那里他为我们的过分受害，为我们的罪的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式。那之所以这个细胞当动物的血细胞破裂时，那敬拜的人把手按在垂死的动物身上，那知道自己犯的罪，祭司切断他的喉咙，那扯断他的血管，那羊羔躺在那儿，那羊毛浸了血，那就像浸在亚当啊或者亚伯的手上一样，那小家伙咩咩的叫，他踢啊叫啊，要死了，那咩咩的叫，那罪人，那犯罪的敬拜者来，那认出来，那他的份就应该是死，但神借着翻祭与他和好，那因为他与神和好了，而认出他是个罪人，他献上羊羔来代替自己。但是当羊羔里面的血细胞破裂时，那在血细胞里面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那他不能够跟人的生命一致。但是当以马内利，当他的血细胞破裂时，他的灵，那在以马内利血细胞里边的生命回来，那不是别的，而是圣灵自己。敬拜的人一旦有圣灵在这里面，他的心就被改变了。那不是从对圣经的知识观念或任何信条的概念被改变了，而是从一个经历，从复活的见证人。那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那圣灵降临以前，那他们还不是见证人，直到圣灵来了他们才能够见证，因为圣灵是见证人。圣经说，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称耶稣是基督的。那魔鬼他抵挡，那当魔鬼看见了，他以为他在哥哥他毁灭了那义的种子。那我们再来旁边站一会儿，那观看一件发生的事情，那这是何等的表达。那你能想象，那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限的神，那竟然魔鬼来打败自己的目的吗？ 不，神不会的，他绝不会那么做的。神在伊甸园看着自己的家人，见亚当和夏娃，等亚当走过花园时，夏娃可爱的脑袋靠在亚当的肩上，那如果风吹过来，夏娃说、哦、亚当说静了吧，住了吧，那风便停住了。那狮子和老虎跟着他们，那他们是小猫。那傍晚太阳下山，那他们去棕榈下的教堂，那或不管是伊甸园里边的什么的树，他们开始敬拜。一道柔软柔和的光，神罗格斯，那从树顶上下来，他说，孩子们，你们今天在地上过得开心吗？我降下来跟你们亲吻晚安，让他们躺下睡觉，实际上他所有的动物都在晚上躺下休息。父说，这很好，我喜欢事情这样成就。那你认为尽管撒旦做的他所做的事儿，天父会在自己的旨意上被打败吗？那是不可能的，他不会被打败的。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确据，就我们不需要那害怕任何的事情。那不久前，那我受到接待，那天晚上我们在印度孟买一场聚会，有50万人。那市长那打开聚会，那天下午受到那印度10个不同宗教的接待，那类似的这样，有锡克教，有耆那教，那伊斯兰教，佛教，那每一个宗教都否认主耶稣。那一些的宗教甚至都不杀跳蚤或苍蝇，那认为那可能是他们的母亲，那他们相信轮回，那他们怎么能够接受血的祭物呢？那天晚上，那花了2个小时想要穿过街道去那里，那去公开的地方讲道，那到我们的主耶稣降临，开了一个完全瞎眼睁着眼睛时，几万人扔掉他们光怪陆离的雕像，接受了主耶稣。在南非德班，我们在一次祭坛呼召上记录并照看了有3万人，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佛陀死于2300年前，穆罕默德死于大约1900年前，那匹白马势力在他的墓旁等候复活。锡克教、耆那教还有所有不同宗教的创立者，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创立者也死了，但我们有一个空的坟墓，我们的救赎主复活了。撒旦以为当他杀了耶稣，把耶稣放在坟墓里时，他就除掉了耶稣，那耶稣却去向监牢里的魂传道了。但在那个指定的时刻，父神定义要叫主耶稣复活，能够看见他站在坟墓那里说，愿你们平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信徒证明这些的神迹，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保罗说，福音不单是借着言语而来，也在乎使道彰显能力和圣灵的彰显。去了多远？普天下，向谁？凡受造的。而现在2/3的世人还从未听过主耶稣的名字，有多少受造之物从未听过，千千万万的人从未听过，那福音仍然在生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撒旦就在那里开始了他的谎言。但当门徒看见耶稣时，那让我们在神的大能中来观察神。那耶稣躺在坟墓里，冰冷苍白，一根长矛刺透了他的心脏，钉子钉过他的手脚，嘲笑士兵的唾沫仍挂在他的胡子上，他们拿一块布蒙在他的头上，打他的头，说，你这看异象的先知，说预言的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也许我们就相信你。那的嘲笑仍然在空中回荡，说，从十字架上下来，你这行神迹的，在我们面前行见神迹，我们就相信你。同一个魔鬼遇到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这儿行见神迹，但是我看你行神迹，我就相信你。那个魔鬼今天仍然活在人的肉身中，但这仍然是魔鬼。主耶稣没有公开表演 会让自己成为小丑，他没有给人当小丑，他只做正确的事儿，父指示的做什么。那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这么说的，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儿，子才能够做。他不能够说谎，因为他是神，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再让我们来观察他，他站在那里，地心引力失去了能力，那观察他的脚开始从地上升起来，他的脚下有一道光，他升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地心引力失去了能力，就如同死亡失去了能力一样。耶稣是地心引力的中心，他是地心引力的创造者，他让地心引力听从他的吩咐，就像死亡听从他的吩咐一样。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去，我必与你们同在。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他的父也与他同去，并住在他里面。同一位差遣的基督，他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永生神绝无错谬的道，绝不可能失败，他们是神的道。那注意，那魔鬼他以为他毁灭了耶稣，然后撒旦开始他腐败卑鄙的大的谎言。他对士兵们说，他去大祭司那儿，还有那些知识分子学者大教会那里，那让我带着尊重和敬畏这么说，在圣经里或圣经的那这边以后，那永生神的仆人没有一次容忍过那众所周知的那教会的领域。那你们听懂我的话了吗？那我这么说吧，在众先知的日子，他们反对当时的神学；在约翰的日子，他称他们是一群毒蛇；耶稣也称他们是同样的东西，说法利赛人是伪君子。法利赛人的意思是演员、假装。那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卫斯理、斯布珍、散基、芬尼，那这一路下来的时代又怎么样呢？那些人都是独自站立，确信永生神来爱子的复活。是的，法利赛人坚决反对耶稣，因为那跟他们的神学不合。但这并不起作用，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开始的时候，便对士兵们说，那他们知道，那现在我要结束了，他们知道，那如果能够证明，那听我说，那如果能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就是绝无错谬的神，那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那任何人，那在讲演的方面，那他跟其他任何的哲学家没有两样。那他说他的神迹证明了他是神所差遣的，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我所行的事，那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注意，那他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复活的这一切的应许，他赐给我们永生等等的一切的应许，那如果他从未从死里复活，那死人就要跟他同死。那魔鬼知道这点，那他把这个放在当时那些哲学家或说虔诚的教师的心里，那雇了士兵给他们钱，让他们说耶稣从未从死里复活，而是在他们睡觉时，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那犹太人中间仍然这么相信，那今天人们中间也就是这么相信的。那也许一些人没有用嘴巴承认，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的行为比言语说得更大声。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章8节，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在原则、能力和彰显上都是一样的。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过去了一切现在就还是。那如果他没有复活， 那我们就只是在敬拜一个形式、信条、宗派、知识的宗教。但如果它是一个真正的宗教，真正的基督宗教，那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宗教。那佛教是一个宗教，伊斯兰教是个宗教，但这是救恩。那如果这真是救恩，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活着。那如果你雷克德博士，那莫里斯雷克德，那么许多人知道他，他是苏丹宣教会的副主席。那来到我家里边说，弗兰弟兄，我想问问你，你是浸信会的，那你肯定知道真理。他说我看到五旬节派的踢翻椅子等等。那他说最近我被一个印度的小伙子打败了。他说那他来这里接受了他的教育。那在他回家的路上，我说为什么你不否认你又老又死的先知穆罕默德，接受复活的主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回家呢？他说那个伊斯兰教的小伙子说，仁慈的先生，你的耶稣为我做的能比我的先知所做的更多吗？他说我的先知写了一本书叫《可兰经》，你的耶稣有一本书叫做《圣经》，那他们俩都应许死后的生命。那我相信我的《可兰经》，你相信你的《圣经》。但莫里斯·雷克勒对他说，他说但年轻人瞧，你们的先知死了在坟墓里了，你晓得这点，但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人说，哦，是吗？我想看到你证明这个。哦，他说那我们有一个空的坟墓。那人说在印度我们有几百个空的坟墓，哲学家们说什么从死里复活了。是的。那人说在印度我们有几千个你们所谈的童女生子，瞧，那他们有，他们宣称基督从佛教和尚那里得到他的知识还有一切的智慧，那是印度的一个很大的教导，那任何知道人都知道这点。那所以他说在瞧，他说那我们，那雷格勒先生说，乔先生，我们有喜乐，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宗教它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喜乐，有和平，知道我们能在心里证明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雷格勒先生，仁慈的先生，我们伊斯兰教能跟基督教产生同样多的心理学，我们有同样多的喜乐，相信穆罕默德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起码征服世界，像你相信耶稣要再来，起码征服世界，用铁杖辖管世界一样。这就是了。莫里斯·雷克德对我说，他说巴兰弟兄，我不知道我对这人说什么。有人说那顺便说一下先生，他说我们的穆罕默德只应许死后的生命，但是你们的耶稣在他复活后应许他要在你们里面，而且说他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他说那让我看看你们教师产生那些的事儿，我们就会接受的。这就是了。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在跟某个脑子混乱的男孩说话，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哦，他说啊，你也许在谈马可福音16章吧，那我们更优秀的学者知道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起，你经常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更优秀的学者知道从第9节起不是末世的。那人说你读的是什么样的书啊？他说雷克勒先生，我要让你明白整本可兰经都是末世的，所谓的基督教遭受了何等的失败。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了一切的事儿是耶稣没有吩咐我们做的。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而我们却建教堂、神学院、学校、医院，那些都没问题，但我们遗漏了那个主要的基调。那说你们有2000年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你们还没有证明这一点，三分之二的世界都没有听过。要是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24小时后，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人讲得多对啊。那他说我用脚踢着地改变了我的话题，这人比我聪明。我向神做了一个承诺，如果他让我活着，我要来见你。他说布兰弟兄，那所有的这一切的狂热，那我已经拿到了学位足以贴满那堵墙的，那让我拿到了我的文学学士，我认为基督肯定会在那儿，但他不在。我拿到了神学博士，我以为我肯定找到基督了，但我没有找到。他说教师们错了吗？我说不想这么说，那我没有资格这么说先生。 我说我不想那样说来支持我的无知。我说我不想那么说，但我说那他们已经用句号把它结束了，而他们本该用逗号。那他们的神学没问题，再加上神所能加上去的。你们的教导，那你所来自的学校都是好的，那每所学校、神学院、医院等等的一切，其实否认那些帮助，那还有那些的东西，这是不好的。但他们需要的，那不是批评，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需要勇士，那他们需要有人并排的站出来，相信神，接受他，照他的道来接受他，向世人证明主耶稣。他渴望并寻找这样的人。那里有多少时候，那多少时候，那像我最后读的经文里的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你跟主同行但却不知道。那是个美丽的复活节的早上，那第一个早上，第一个复活节，耶稣活在全世界。那现在我就结束了，我要问你一件事，那两个爱耶稣耶稣同行的人却不知道。不久前谁让你从那病床上起来，你将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了医生吗？你应该跟他握手说谢谢你的好意医生，但那是基督。谁保守你脱离那次的事故呢？那你可以称赞你的司机，那毫无疑问，那他头脑反应快，那他的智力，那敏捷的运行，那知道如何立刻的转方向盘，那你可能保守了你，但那是基督。那是基督，肯定是的。那在那大萧条的期间，当你桶里边没有了面粉，那孩子们缺乏，某个好心的邻居走过来给你一些的东西吃，那谁呢？你感谢他，你应该感谢，但那是基督在人里边运行。你没有意识到，许多时候他们没有认出来，那这些人没有看到他们是爱基督的人，他们怀着悲伤的心，伤心的行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都是突然的，他死了完了，却不知道那正是他行走在他们的旁边。那注意，耶稣向他们显现。那我在这里给你们一个功课，那如果你原谅我这种的表达，耶稣什么时候向那些人显现的？当他们谈论他的时候，圣经说他们正在谈论他。那当你正忙于摇滚乐，那不去舞伎舞还有那一切的东西时，耶稣是不会去到你的面前的。我不管你属于什么教会，耶稣不会去到那种的谈话中，他不住在那样的事中。所以改变你的谈话，如果你想看见主，就像他们所做的，默想主，让你的谈话是在他和他的复活上，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再讲几点。那另外，当耶稣显现时，他们本该认得他，因为他问了他们几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这么悲伤？为什么你们这么忧郁？哦，他们说你只是个客旅。瞧，你不知道拿撒勒人耶稣被钉了十字架，那我们期待他是要来的弥赛亚，是耶华应许给我们的那位。那谈话，那他转过身来说：无知的人呢，经文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瞧，他开始向他们讲解经文。那神任何真实的仆人或神任何的受膏者，那绝不会试图领你去到某种那荒唐的神学上，那是毫无生命的，或某种那当代的什么狂热里边去。真正的仆人会持守在神的道中，神必居住，不是当你想是油从手上流出来或脸上出血的时候，而是当你在神的面前有一颗真正真诚的心。那不是当你争辩你是为了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那也不是争辩你的观点，而是当你来让基督住在你的心里，在道上相信、思想他、读圣经、圣灵 靠神的道而活。耶稣说人活这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道是什么？神在创世以前所说的事儿，那道给了先知，就是这样，那是神说出的道，在起初所说的。那注意，那当他们走路时，那我们可以在这点上讲很多。那但我要问你一件事，那就一会儿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的小旅店，那一个小屋子，那再从耶路撒冷去以马忤斯的路旁，那叫做旅店，那在那边的山区。那他们去以马忤斯前，也许停在这个小旅店，那一个小旅店，耶稣，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说那是个小饭店，那当耶稣装的好像他要继续往前走，那他可能对你也是那样的举止，他举止好像他不会医治你，他可能举止好像他要继续前行，他想要看你的情感，他想知道你相信他多少。但注意，那格鲁巴和他的朋友，他们勉强耶稣进去。那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今晚你对基督的态度？勉强他，他会进去的。那对我来说，正是这个使他成为了神。我有幸为大约四位国王祷告过。那你们都知道，英王乔治的多发性硬化症得了一治。大人物做小，小人物才想要做大。那些什么也没有的人想要假装。那大人物是微小的。耶稣从天上的高位下来，选了地上最低的地方。神高举着超过了每一个天使，天使长超过了每一个宝座。当他在地上时，他是那么的卑微，甚至去了最下等的城市，城里最矮小的人都在往下看他。然而神却将他升得如此之高位置，他必须弯腰来看天。瞧那宝座，主啊，你的宝座，瞧，自卑的神必升高他。当他们一把门关上，那聚在屋里，那也许服务员进来，他们点了一些那他们要吃的饭菜，那服务员走出去，耶稣想，这差不多是我显明自己的时候了。我们已经谈了很久，那他进入谈话或者说公众的聚会中，绝不是那不管人多少，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就觉得我在他们中间。他总是喜欢显明自己。那他显明的方式，那注意，他显明的方式，他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件他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事，是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像那么做的，没有其他人能那么做。但是借着他的特性，他掰开饼，他那样的祝福，这就打开了他们的眼睛，那他们便认出来的是主。他们飞快地跑回去，现在不是要争辩他们的宗教了，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开了。他们又跑回去叫喊他们多了解他们的宗教，他们只是眼睛开了，就是这样，他们认出了主。神想要你们悟性的眼睛打开。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就必须得是一样的主耶稣。圣经那么宣告了他。他在地上时是什么呢？他宣称是医治者了吗？他周游四方去当时的一些人那里，他拍着胸膛说啊，我是神医了吗？我们的主没有，你无法相信他会那么做。相反，他说那这些事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的，是他在做事。那耶稣做了什么呢？那让我们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一会儿。彼得来到他那里，那奇怪的是，他知道彼得的名字，他知道彼得的父亲是谁，约拿。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从现在起我要叫你彼得，小石头。那拿单叶回转了，是菲利，他马上去 那就表明他回转了，他去找到了他的好友。那他的好友属于大的教会，那耶稣是个被驱逐的人。那不认为是，那正如我们今天所说的，原谅这种的表达。那圣果伦被鬼附的，那没有受过教育。圣经使徒行传四章说，他的门徒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对宗教世界的那这个社会来说，耶稣是个被驱逐的人，但对那些回转的人来说，这没有关系。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他们就走了。那腓力过去找到拿单叶，他在树下祷告。腓力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这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个很了不起的好人，那他在一个宗派里，法利赛人、撒都干人或希律党人，那不管他是什么，他掸掸衣服，那也许说：“哎，等一下，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认为腓力给了他所听到的最好的回答，他说：“你来看吧，那这是最好的方式，你来看。”当他来到耶稣所站的地方，也许耶稣正在祷告队列中祷告，那不管是在做什么，也许站在会众中，但当耶稣的目光落在这人身上，他说：“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可能是个希腊人，他可能是不信神的，他可能是别的什么，但耶稣说他是个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时这个犹太人感到惊奇，他说：“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换句话说，那你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是那样的？那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的时候，那山那边三星里，那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何等的眼睛！你知道那个坚定虔诚像枪管一样笔直的犹太人，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做出了每一个真信徒所表达的：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这样告诉你，你就信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那就在那个时候，当耶稣行这事时，有人站在旁边，那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别西卜就是鬼王，换句话说，他是算命的。那借着他的心灵感应或算命的灵，那他有能力做这些事儿，或者说赶鬼。那耶稣说：“你们这样说话干犯人子，我赦免你们。但当圣灵来了，”换句话说，做那样的事，一句话干犯圣灵，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要谨慎，叫他应许的圣灵要做这事。那么看到一个妇人摸耶稣的衣裳，耶稣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他，那众人都否认。那彼得责备他说：“主啊，你怎么能那么说呢？”那大家都，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那亲人们说：“能力意思是虚弱，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耶稣四处观看，他拥有能力。那对不起，那耶稣领受的能力，那看出人的意念，对吗？那你说，布兰弟兄，这听起来像是那种黑暗的心灵感应，那像是算命。那有什么差别？那两者差别在哪里？读心术和看出人的意念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你能够分解一下吗？是一样的。但耶稣在用神的能力，那算命的属魔鬼，他从来不谈神，从来不传福音，从来不去病人中间，从来不结果子。那你该知道他们。但那是什么呢？那是神的恩赐被魔鬼歪曲了，肯定的。瞧， 耶稣四处观看，直到找到了那妇人。那当他威严的眼睛，那他站在那里，身材矮小，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样。他看上去不像王，但当他找到了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得了血漏。耶稣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妇人服服的过来。难道是昨日的耶稣能告诉腓力、拿单叶和彼得，如果是今天是一样的耶稣，应许了他所做的同样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约翰福音14:7。那如果他今天是一样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那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宇宙，意思是世界的秩序、教会秩序等等。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他在一个地方说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太美了。那如果可以再讲一点，让我们翻到井边的妇人，那是多美的一个景象。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他要去约的哥，就在山下。他从耶路撒冷去约的哥，撒玛利亚坐落在那儿，但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想知道为什么？他打发门徒出去，那正如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个坏名声的妇人来到井边，也许是个年轻的妇人，一个妓女。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大约中午的时候，那他出来，那也许是要打水，他可能整夜在外面，白天睡觉，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他在打水。那妇人来到井边，放下露露。如果你到过东方，那人们在井边怎么样交谈呢？有点的交通。那他自己把桶或水罐放下去。那我看见他们把一个水罐放在头顶上，每边跨上那挂一个，那一边说话，那从来不会溅出一滴水，只管走路。那这个年轻的妇人，也许是个美貌的妇人。那他放下了露露，那缠住水罐。那也是个水罐，有点那突出的部分，那是在底部有个场景，那外面有把手，那他们缠住把手，那勾住放下去，把水罐往旁边翻，那装满水拉上来，那他就把罐子拉上来，那放在头上，那看见长着葡萄藤的台子上，那有个年轻或者说中年的希伯来的男人坐在那里，那耶稣看起来，那他是个。那时候30来岁，但圣经说他看上去像50岁。那他们说，你说你是一个见过亚伯拉罕的人，你还不到50岁。瞧，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那瞧，那他们想到的是肉身，那是今天人们所看的，因为这是知识。他们无法明白圣灵，也无法明白直到你从圣灵重生了，因为那知识没有宣告属灵的事，那属灵的事必须由圣灵来显明。那我们注意到，那妇人把这罐子举起来放在头上，那这个希伯来人对他说，请给我水喝。那当时地上有种族隔离，那就像今天的南方一样，那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隔离。那耶稣很快就让他知道，那人类没有差别。瞧，那妇人说，我们撒玛利亚人或者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跟你没有来往。换句话说，那耶稣在做什么？那你必须相信我的话。父已经差遣他去那里，但他正在接触妇人的灵。瞧，那有什么问题？那所以耶稣看起来说，请给我水喝。妇人说，你这样求不合意。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给你水喝，你就不必来这里打水了。那妇人说，这井很大，那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井。那小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那有点，那我们今天称之为有点，那我不知道，那叛徒啊什么的。那不管怎么样，那妇人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井，他的牲畜喝这井的水等等，那他也喝这井的水，你有比这水更了不起的水吗？耶稣继续他的谈话，因为父还没有告诉他任何的事。那妇人说，我们在这座山下敬拜，那你们说在耶路撒冷。耶稣说，是的，我们犹太人知道救恩，救恩是从那里出来的谈话，那继续的进行着，那不久异象出现了。那耶稣知道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那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肯定的。耶稣说，去叫你丈夫来。 夫人说我没有丈夫。那注意，这是撒玛利亚人。拿利亚是什么人？犹太人。这个是撒玛利亚人。他说我没有丈夫，先生。耶稣说没错，你有五个了。那注意着听，那看撒玛利亚人要说什么。那犹太人说了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做了这事儿。那些有知识虔诚的阶层相信什么？他们说你是别西卜，是魔鬼，那是你的心灵感应或算命，你是众鬼的首领，那是靠别西卜赶鬼。那这是耶稣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地方。若是撒旦赶逐撒旦，他的国必分裂，站立不住。所以撒旦不能赶逐撒旦，医治不是从魔鬼来的。那注意，那耶稣说了什么？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先知就是先见。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但他无法明白耶稣是谁。他说那我们被教导要相信，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一切的事。但因你给我说出了我的问题在哪里，你一定是位先知。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一切的事。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于是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换句话说，这是弥赛亚的迹象。在他们冷淡知识的神学里，他们就远离了圣经的真实的教导，仰望那些的事儿。历史重演了，预言通常都有复合的意义。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注意，那他们继续，我们可以学着谈谈，在比士大的池子，那下一章第五章，从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留意它，那每次都是一样的。那在我们叫祷告队列位人祷告前，那我们再讲一点。他走到比士大的池子，那若主愿意，明晚我们要在别的地方讲。那听见。他走向这池子，那现在是圣经约翰福音五章。那想一想，约翰福音五章，他说那就走向这池子，有很多虚弱的人躺在那里。那注意看他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形，瘸腿、跛脚、瞎眼、血气枯干的。那许多圣经学者知道，那历史学家，那读希斯洛普的两个巴比伦或约瑟夫的书，那些早期的历史学家说，那看到那人们的样子，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场面，因为主差遣天使下来，那搅动水池。那你认为正统的教会在他们正统的教导中接受这个吗？肯定不的，他们绝对认为那是一群的狂热者。但神说那是一位天使，圣经说那是一位天使，这是神的道。我相信那是一位天使，不然圣经绝不会这么宣告的。他们说那只是风，那他们的头脑出了问题。那你知道那只风刮到那儿，那你知道是什么搅动的水？那水流从一边来，那水波从另一边来，那是危险的水。那不管谁凭信心先跨进去都得了医治。那耶稣当夫人摸了他的衣裳后，那什么衣裳蛮有能力，在那些瘸腿、跛脚、瞎眼的和血气枯干的人中间行走，他蛮有怜悯。但你误解了怜悯是什么。那我们称，那你说哦，巴兰弟兄，哦，这个那是同情。那就像希腊文中两个不同的爱，那菲利欧和爱加贝。那我想叫那叫那菲利欧的意思，那是交情啊，那是你对妻子和丈夫的爱，那会使你为妻子而杀死一个男人。那你太爱妻子了，那如果男的侮辱了你妻子，你会拿枪杀了他，那是菲利欧的爱。但爱加贝的爱大不一样，他会使你为他有罪的魂祷告，那就是差别。那是同情与怜悯之间的差别。是的，耶稣一上带着能力走过去，但他从未停在瘸腿、跛脚、瞎眼的或血气枯干的人旁边。那一大群的人，那耶稣也许得跨过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旁边走过，但他一直在寻找。他来到一个躺在垫子上的男人那里。那我不知道你们美国佬知道垫子是什么。那我是在一张垫子上长大的。 那呢是一个小东西呢，躺的小东西呢，像折叠的毯子。那这我们就说他得了肺结核吧，那或者他可能得了前列腺炎，他病了38年是慢性病，那不会要他的命。那耶稣经过那一大群瘸腿瞎眼跛脚血气枯干的，他们尖叫喊叫进入了水里，那小得一阵，耶稣蛮有爱和怜悯，走向这个躺在垫子上的人，说你要得痊愈吗？那看上去他在挑容易的病例。那注意，那人说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他可以走路，他说我这样下去就有人先下去了，那我正好去就有人比我先进到水里了，那这里没有年轻人能拉着我推倒众人，那赶紧过去。他说，那他说，那这是为什么我发祷告卡免得这种的事发生。那他说，那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进水里，耶稣说，那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这人，那他没有说，嘿，等一下，你到底是谁？你知道我的情况吗？伙计，我在这里边很多年了。那那样的话，事情就绝不会发生的。不，他没有那么说，他顺从了，听命胜于献祭。他拿起垫子，那卷起来放在肩膀上，下去赞美神了，他的病就完了。那继续往下读，那为了时间的缘故，那我想停在同一章的19节。耶稣被带去被人询问，我想如果这里的市长邀请主耶稣来城里，那带来所有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把他们放在街上，耶稣经过做类似的事，我能想象他会在斯特基斯也被人询问的。那你不这么认为吗？但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是一样的，今天也是一样的。他被人质问，那听他的问题，那听他怎么回答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主要的问题是一个人在安息日那把床扛了起来。那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现在认真听，那是我绝对绝对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子才能做，对吗？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他在说什么？我不做什么事直到我先借着异象看见父告诉我做什么事。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能力出去了，但那父告诉耶稣离开拉撒路的家等候四天，直到拉撒路死了时并没有能力出去。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因为如果他要求我回去为他祷告，或者当他病了我回去为他祷告，那父已经告诉了耶稣，因为耶稣不能够说谎，那他是神，所以他不能够说谎。他说，我不做什么事直到父只给我看，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当他离开了，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像我们宣称他复活了，那相信他复活了，那他对他的道就有义务，我对我的话有义务，我跟我的话是一样的，你跟你的话是一样的，神跟他的道也是一样的。那这要么是真理，要么就是错谬。如果神在这圣经里应许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这要么是真理，要么就不是。那我相信他升上了高天，他的肉身今晚坐在父神的面前，在至大神的右边，在基督里的圣灵在教会里，他是葡萄树，是赐能量的，你们是枝子，他今晚在地上没有别的嘴，只有你们的嘴，没有别的眼睛，只有你们的眼睛，你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葡萄树只提供能量，对吗？那如果耶稣回来，那这是神的恩赐，我跟这个毫无关系，那甚至不知道主会，但是你们，那他有五个不同的恩赐设立在教会里，那我不同意你们的一些神学，按手在一个人身上分派这个人分派那个人，那给这个人恩赐是神赐下恩赐，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都不完全是浸信会的教训，那是圣经的教训。那注意，第一是使徒，对吗？那或那更好的词是宣教士。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差遣的，宣教士也是被差遣的。使徒、先知、 教师、传福音的牧师，神在教会设立了他们，为了造就教会。他们神赐服侍的灵，从神的同在中被差遣出来，以神的每个职分来服侍。那在本地的群体中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进入会众中，那不属于任何，那就是属于这里，那只在本地的教会里。那瞧，那这人可能做这个，那人可能做那个，那这人可能再也不做这事了。这里这个人，那只是本地的恩赐。那人们肆意的破坏，那特别是五旬节派的人，那知道那没有了教导，那只有灵，那他们带来了各种现代荒诞的东西，也是给神的道带来了羞辱耻辱，因为那些东西不在道中。神在旧约里，当了那你们教师知道他们在旧约是怎么知道一个信息的。那先知可能说预言，做梦的可能做一个梦。那他们有，那亚伦有一个胸牌，上面是乌灵土名。当先知说预言或做梦的说出他的梦，那他的庄严超自然的光没有闪烁在那乌灵土名上，那就是错的。那不管他听上去多么的真实，都是错的，是的。但如果那光闪烁照在乌灵土名上，那如果人说的是真理，那就被认出是出于神的。那你们知道吗？有谁知道那在圣经里吗？那这表明你们是在读圣经。那在亚伦的祭司指引下，那这指引已经废去了。但太初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今天这是神的乌灵图名。那如果传道人说什么，或先知说什么，或做梦的做了一个梦，跟着道相违背，神就不在其中。是的，但神总是在他的道上闪烁他的认可。若人删减或加添，就要从生命树上删去他的份。我相信圣经，我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设立这些恩赐的次序，为了造就他的教会。那我真正的庄严的相信，作为全能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信徒，那主耶稣在地上的身体是由所有宗派的信徒组成的。那我真的是从心里边这么说，我相信下一个大的事件就是主耶稣的再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但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事剩下了，那只有氢弹爆炸，那和末世了。那世界摇晃离开轨道，好像上古时代把世界抛离了太阳，那热和水汽或者说冷热碰在一起形成了水汽，那淹没了世界。那这次不再是用水，这次乃是火使世界冲向太阳，把世界直接冲出轨道推向太阳，那第二次毁灭它。那当我们奉主的名传道时，现在思想这些事，让我们祷告。父神呢，在一个像这样的小的地方，基督徒的交通如此的美好。当我们一起坐在这一小群的里面，我想到了保罗，他上去找到亚波罗和那小群的人，我们今天可以把他们表达为信徒。他对他们说，虽然他们有大的喜乐，有一个名叫亚波罗的了不起的浸信会的传道人，这人只知道约翰的喜。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对他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下来。他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喜呢？他们说是约翰的喜。他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在那以后来的就是信耶稣基督。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并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说方言。那营里有大的喜乐，很多大能的事发生了。哦父，我们多么的感谢你，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天晚上当所有的指望都绝了，耶稣在那只浸了水的船上彰显自己，除了仆人保罗下到船舱里，那艘小船快要沉没了，魔鬼在每一个波浪上闪光，他们的牙齿闪烁着寒光，他们来到船上说，现在我们要毁灭他了。但是保罗，那这个被认为是个宗教的狂热者，他跑到船的甲板上，摇动着手上的锁链说，众位可以放心，我所属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不要站在凯撒的面前，神把与他同船的所有人都赐给了他。他说，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话 那事情要怎样成就，我为此感谢你。耶稣啊，你与保罗同在，你在时间的长河中与各行各业的人同在，你向人示爱，那劝说人，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父啊，我不认识这群的会众，除了我们这里的弟兄和一两个站在周围的人，那一个也不认识。今晚我们祈求我们在你眼中蒙恩，愿你今晚与我们相会，像你对格罗巴还有他的朋友在伊马五斯所做的。当我们今晚离开这个小地方时，愿我们的心在里面燃烧，因为我们祈求你今晚在这里向我们显现，使用我们的嘴唇、眼睛和手，因为你应许了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祈求你今晚做一件事，照着你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使这小群的信徒得以知道他们的信心不是突然的，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有一天要再来，我们的盼望不是突然。父，你会照着你的道应允这事吗？作为你无用的仆人，我将自己交给你，愿你能进一步的使用我，我祈求你这么做。也祝福这群人有信心，因为我们晓得也需要他们的信心，因为你来到自己的城，他们却不相信你。那他们说，因他们不信，他就不能行很多大能的事。如果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晓得唯一能阻止你像昨日一样行事的就是不信。所以我们祈求你清除我们中间的不信，赐下你的圣灵，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那我留你们很久了，对不起，但你们是这么好的一小群的会众。那我相信神的道被渗透到深处，那神被尊重他的道。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神为他的礼物做见证。那我们庄严的相信，那这里有多少人相信耶稣的复活？太好了。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聚集，他岂不在他们那里相会吗？那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对吗？如果耶稣在钉十字架前，那当时那个妇人摸了他，他转过身，知道发生了什么，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或者说离开了他。那在圣经中，他钉十字架后，保罗在希伯来书中写道，他现在是能被我们的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如果他已经受死，解决我们救恩和软弱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摸到他呢？必须是这本圣经的某个属灵的彰显得到应验。那所成就的一切的事都是要应验经文，证明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我要问你们，那如果我们今晚要找到耶稣，我们要寻找哪种的人呢？我们必须，那我们今天能看到耶稣的唯一的方式是当人们在你里面看见他。当他们看到你的生命，看到我的生命时，他们就看到了耶稣。神的灵在你里面彰显耶稣的生命，就像手表里的主发条一样，那手表的每一个的部分都恰到好处的运行。圣灵控制你的情感，控制你的习惯，控制你的感官，那控制你的信心。那圣灵是主发条，圣灵在你心脏的中央来控制你。愿主祝福你们。那我要把这点讲清楚，因为小伙子们正在录音，我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任何人都明白这点吗？我没有能力医治，唯一的事就是我是神卑微不配无用的仆人。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谦卑，我这么说是从心里边说的。拥有跟我这样与主的经历，做的却不比我现在做的更多，我谦卑的为自己的见证感到羞愧。我本可以为主做更多的事。那如果 Billy 或 Jim、不管是谁，那他们发卡了吗？好的，那我说这里有多少人想要接受祷告的请举手。那每个想要接受祷告的人请举手。那彭丽乔，那这是整群的人，谁会是第一个呢？好的，他发了一些卡片，那卡片有数字 ,1,2,3,4,5,6,7 像这样的，不管是什么，那卡片都打乱了。那等一等，那你发的是从1到1， 那有时候他只发50张，那下一次从50开始继续发，每次都有新的一群人，那就是这样。那么这么做，那这样人就能正确的排队。那么一次不能排太多人，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的让他们排队，那为他们祷告。那如果有人，那不管是，那你不需要有祷告卡才能得医治，不是你对基督完成的工作的信心成就医治，不是那卡片，卡片只是让你来这里祷告，不是让我触摸你或你触摸我，而是你的信心触摸耶稣，那是首要的事。他是大祭司，而我不是，那我只是他的仆人。那不管你在哪儿，那需要可能有人站不起来或什么的，那我们排队，那让我们看看他们站在哪儿。那我想我们必须，那我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那怎么说？就在这里。好的，那一号，那在哪里？那是一号祷告卡吗？好的，二号，有人有二号吗？三号，四号，五号。那看上去我们一次只能站这么多人了。那我们看看，那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若是这样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再叫一些人。那我们来看看，一二三四五，那我们试试六号。那我们还有地方给另外一个人吗？那六号举手好吗？你年轻人，七号，请举手好吗？好的，八号。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站的怎么样了。那八号是你们律师。好的，九号。那不管谁有九号举手好吗？十号。那谁有十号请举手。那我相信这就差不多了，我相信的够多了。那不知道能不能站。好的，那这次那就够了，那一条祷告队列。现在我要全心并尽我里面的一切，那要求你们，请你们保持敬畏一会儿。那你意识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吗？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那你有没有意识到我在做什么？那你想要取代我吗？瞧，那我想，那过一会儿要么我就会被证明是说谎的，那要么我就会被证明讲了真理。只有一位能这么做，那就是神。是的，是神要这么做。那我全心谦卑的祈求他证明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他是神的儿子。你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某个神秘那绝望的虚构的东西，而是复活主耶稣的实际。那你明白吗？那现在他支持那个吗？那伯兰弟兄你所做的是什么？多少人曾见过那光记住了天使的照片，那么很多人，我相信他在这里这本书上，联邦调查局还有那么所有人都审查过了。那他摆在华盛顿特区有版权，作为唯一被拍摄到的超自然之物，那里是他的一张不好的照片，的照片不是很好。那我没有，那我没有卖书，没有电台，那高登林赛印了那书，那我也不知道四毛钱向他买，那带来，那让人卖，那每次我都在书上亏损，那不得不送掉很多书。那如果有人没有钱付书的钱，我来把书送给他们。那现在你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所以，那这是给高登弟兄的信息。那另一本书好多了。那差来的先知啊不，啊我忘了，王南飞，是的，啊萨拉斯克里夫，那格佩里同学是的朋友和伙伴。那我想他跟格佩里一起上学。那是那样的，朱利叶斯萨拉斯克里夫上尉随军牧师写的那本书。那是个教派的。那我们需要那你们真诚的祷告。那今晚我想要求你们，那你们向神保证你们的信心。那记住，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耶稣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根本没有显给他看任何的异象。那妇人透过基督获得了自己所求的，是你的信心成就了这事。那我怎么做呢？那是一个恩赐。当我只是个小孩子时，我不知道我多大，我还只是在爬。那我一定不到两岁。那我记得，我能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个异象。那小孩只是个孩子，那异象告诉我说，我要住在印第安纳州靠近新阿尔巴尼那个地方。我在那里已经生活了37年。哦，对不起，是40年。那我在那里已经45年，44年了。 那我不是让自己37岁，那我47岁了。那我在想呢，当我3岁时我去了那儿，那我不是有意要犯那个错误的。那神知道我不是的。那你怎么做呢？那这是把你自己交给圣灵，让他的恩膏就像任何传道人来到讲台，那他脑子里边有个主题，他把自己交给圣灵，圣灵借着他来传讲。那那是牧师、教师或传福音的，那使徒也是同样运作的。那我没有宣称是先知，我只是主的仆人。那我可能不是，那我不是先知，但我只是主的仆人。知识的恩赐，那不管你怎么称呼的，那是神的恩赐，借着恩典神赐下的，因为我没有功劳能够得到它。那这里有多少不会进祷告队列的人想要接受祷告的，想要神医治你，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手，不管是什么病在哪里，那没有卡片等的请举手。好的，是想看看，那你瞧这边，那全新的，如果圣灵要恩膏，你就说主耶稣啊，我全心庄严的相信那是真理。那你看神会不会行你祈求他要行的事？好的，那一切都好了吗，比利？那我不愿意让你们站着，那弟兄，这是病人们，是这个人们，那过来这里，那就在这里好了，先生。那今晚，那这是一个病例，那跟一次两个人在圣经里的场面那相遇的事情那是一样的。那我已经说了，这是乌灵图明，主题是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这里是两个人，我们彼此见面，那我相信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是吗，弟兄？我们是陌生人，但是我们一生那以前从未见过面，也许出生相隔多年，相距好多英里，但当菲利去找到拿单叶，领他到主耶稣跟前，耶稣认出了有关他的事。那你来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那你可能是，那如果我不认识你，会堂里没有人，那是我认识的。那除了在这里录音的利奥和基恩的这里这位弟兄，那牧师站在旁边的弟兄等等，那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那他站在门口，米利曼弟兄，那据我所知，那是我在会堂里边唯一能认得的人。那这里有多少人那是我不认识你的请举手，那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或对你无所知的。好了，在祷告队列边也一样。那好了，那这是一个人已经见证了。那如果主耶稣，那如果这个人，如果他是个怀疑者，那如果他来这里只是个一个不信者，那为了那某个坏的事情上来，那留意看会发生什么。那如果他在这里是基督徒或者是罪人，那如果他在这里是因为财政的问题，他小主帮助他做一件那财政方面的事，也许是要照顾他的家庭什么的，为他的家人来支付他需要偿还的钱，也许他在这里是因为跟他的家人有家庭的问题，那什么事错了，他在这里可能病了，那有需要，我不知道关于这个人的一件的事，他是完全陌生的人。那如果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穿着他给我的这套的西装站在这里，那如果这人病了，那会怎么办呢？那要谨慎，你怎么回答我？如果他站在耶稣面前，如果他说，耶稣，你会医治我吗？因为耶稣会怎么说呢？耶稣会说，我已经医治你了。多少人知道救恩是一件完成的工作？等耶稣受死除去世人罪孽的时候，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得救了。医治是一件完成的工作，那是你个人的信心。哦，巴兰弟兄，对不起，我两个星期前才得救。你是1900多年前得救的，你只是两个星期前才接受，就是这样。这就是它是一件完成的工作，那它是能被我们软弱所触摸的大祭司唯一的方式，就是你触摸的。他转过来做他对妇人所做同样的事。如果主耶稣对这个人说，那让这个人来做判断。如果我说，那先生你病了吗？他会说，是的。那我要按手在你身上赞美神，你会痊愈的。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那么相信，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但如果圣灵回去，现在在主耶稣的日子所做的，把他已经做的事说出来，他是这事的见证人。那犹太人可以转过身来说，哦，那是在玩把戏，那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告诉你，那人有心灵感应什么的，那就是这样，把他告诉菲利士，啊不，拿大叶在那个树下，或者在那里做了一件事，那里是这样的，他是一伙的，那就是这样的，这是某个把戏，那魔鬼总是想要那么做的。但听见有神迹发生在身上的那个人，他更清楚，他知道，他说我认出这是神的儿子，据我所知，他的名字拿大叶今天是不死的，在荣耀里要永远与耶稣同在。那些批评者，神知道他们在哪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有一本圣经，就会读到有一个拿大叶。那先生，我们站在同样的地方，那你我都是人，有一天必须站在主耶稣的脚前，为我们的生活交账。我们站在这里，以前从未见过面，但我认出你是个基督徒，因为当你的灵，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当你的灵运行时，那好像是欢迎的，那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你在这里有个需要，你来向主耶稣求一件事，那如果他能使用我做一件事，使你相信，那如果我是传道人，我算不上是个神学家，但如果借着传讲神的道，那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那神赐给一些人一个方式，使他们能讲解经文，我们又受过教育能做，但主为你们赐给我另一个方式，使你们知道他在场以及他的复活。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站在这里昨日今日叫永远是一样的，他就会对这人做同样的事，像他复活前在地上时所做的，对吗？同样的事，如果他会，你会相信吗？那让这个人来判断，那真正的敬畏，那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将自己交给神的灵时，那愿每个人都敬畏。那先生，只是跟你谈一会儿，愿主耶稣帮助我们。那这个人，他在这里是因为病的缘故，他在这里求神医治。那这个人祈求他的肾的病得医治，那还有他内脏的病，他的肾和内脏，那是真的，如果事情举手。那先生，说到医治你，我做不到，但你的生命现在不能隐藏了，你在信吗？那瞧，你跟他谈的越多的异象，那你瞧，那这简直要你的命，多少人知道异象，那带你看见一个异象就使他头疼了多日，瞧，那是类似生命的东西从你身上出去了。那我要跟他谈一会儿，那也许主会对这人说别的什么事，我不知道，那让我们来为你求主，那如果我们不去到另一个人，那让我们求主一会儿，看主会不会说。那不管是什么先生，我知道告诉你的什么唯一的方式，就是借着在那里录音的磁带，那不管主说了什么都是真理，你听到我东西说一些事儿，对吗？那不是我，因为我不认识你，但不管是什么都是真的，对吗？绝对是真的。那让你看这边，全心的相信，正如彼得和约翰说的，那你看我们，那叫换句话说，只要留意我在说的话。以利沙说，我若不看约沙法的形面都不会理你。瞧，他又说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圣灵降在先知身上，他看见一个异象，那正是我们此时在做的。那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那这个人，那你在照片上看见他的光就在这人周围，他又离开我了。是的，他因为一次检查，那患了某种的病，是肠道的疾病。那我看见那这人得了某种的病，像是手术。是的，那我看到他出去，那因这个手术那产生了那内脏的粘着物。那你知道站在我面前不会使你有那样的感觉，对吗？如果你能看见，那如果这里有人想要科学的 那在我所站的这个空间里，那那是另一个世界。你知道是什么使一个人那样的举止，他的情感，那在那种情感之前必须有什么东西产生情感，那光正盘旋在这人的周围。那弟兄，我要为你祷告，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仁慈的天父，这人站在这儿，他有什么问题，你是知道的。你的心是要来医治他，或者说将他所求的任何的东西赐给他。圣经告诉我们，你说的最后的话，你赐给你教会最后的使命，就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你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这么做是顺服神的命令，奉着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我们的弟兄得着他所求的。阿们。神祝福你弟兄，那不要怀疑任何的事，叫你去，那不要再犯罪了，那不然更糟的事会临到。罪是什么？不信。只有一种罪，喝酒抽烟赌博犯奸淫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你那么做因为你不是信徒。神祝福你先生，愿主耶稣与你同在。那你好吗？那如果，那当然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那你也许不认识我，就像我们只是在这里见了一面一样。但神知道我们俩。那如果，那这是一幅美丽的场景。那多少人想生活在约翰福音四章的圣经时代，看见一个妇人来到井边站在一边观察，那你想生活在那个时候吗？靠着神的恩典，你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不是耶稣，他也不是来到主耶稣那里的女士，那是外邦教会的预表。我不能够说，那我知道我不是耶稣，我是属他的，他是我的父，是我的救主，但我不认识这个妇人，那是神。但若神做同样的事儿，那会帮助你的信心相信他要做同样的事吗？律师，那会帮助你吗？你知道我跟你是陌生人，你知道有件事在发生。那不是我，你的弟兄。但如果你们会众留意站在这里的会众的情感，那任何人能，那当他离开我时，我真希望你能看到，那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个活处。我以真诚的心这么相信。耶稣在地上时，我们都知道那活处是基督，是立约的使者。他说，我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他时，他仍是那活处，那光。他今天仍然是一样的。你是你害怕，那里最大的事是害怕，因为你害怕一个手术，那是真的。那里刚刚出血，血流了出来，你害怕手术，所以那是你这次不去看医生的原因，因为你害怕手术。你不是来自本城，那地方叫密歇根州爱德摩尔或类似的什么东西。你的名字是艾伯特雷太太，雷 REA， 是的。你此时无法隐藏你的生命。我不是你的医治者，我是你的弟兄。但那一位现在这里有什么东西知道你？你知道我不晓得，知道他们来了的同一位耶稣知道。那我只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你知道那是主的同在吗？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对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相信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真诚的祈求，因为你已经用你的同在祝福了我们。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你今晚正在做着同样的事儿，像你钉十字架前在地上时所做的。 怀疑、仇敌、魔鬼、疑惑，最好逃跑，因为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末世以前，转折的时候已经到了，总是在转折期发生。天使显现，先知们出去，神迹奇事发生，就像上古时期领以色列人出来，主耶稣第一次的来到，现在是主的再来。神的宣称你的工作，因为你是义的。我奉基督的名按手在这妇人身上祝福她，祈求无论她求的什么都赐给她。阿们，阿们。神祝福你，女士，不要怕，只要有信心。那请过来好吗？你全心的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主的天使当时遇见我时，那里看过那本册子吗？那里记得那天晚上在屋子里，他告诉我说，你若叫人相信你。我说，先生，我没受过教育，他们不会相信我的。他说，正如摩西被赐予两个迹象印证他的事工，你也要有两个迹象。他说，借此你将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他们就会相信。那到这个时候，你还有权利怀疑我。但如果神成就你所祈求他要做的事，那不管你的渴望或需要是什么，那你只能凭信心祈求他帮助你，对吗？那将是你对神的信心。那一件事是你想为你的眼睛祷告，是的。那还有你想要为一个孩子，一个残疾的孩子祷告，是的。我想我能看见那个孩子。你全心相信你会得到你所求的吗？我要为你祷告，那然后照你的信心为你成就。我们仁慈的天父，我祈求你的怜悯延伸到这个年轻的妇人身上。主啊，你知道他的心，我按手在他身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愿他所求的事都蒙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女士，愿你得着你所求的，这是我的祷告。那现在要非常的敬畏。那有一件事一直让我很困惑的，就是那在神同在中的人们的情感，那他对人们能做什么？那一件事情临到你，那一件事发生。晚上好，先生。我想我们是两个在地上第一次见面的人，我不认识你，也许你也不认识我，对吗，先生？是的，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你病了，我也医不了你。如果你渴望一件事，若是从神来的，无法给你。那如果你病了有需要，我能帮助你却不愿意帮，那我就是个坏人，对吗？那我就是个伪君子。那如果能帮助你却不帮的话，那我就是个坏人。我相信那一个讲信誉的人那会帮的，那更何况是基督徒，那会帮的。但我帮不了，就像我可以讲我所看见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就是我所看见的。你在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在这儿是为别人。是的， 是你女儿，她残疾了，她没有，她甚至不在这儿。我相信她是在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那你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轻微的关节的疼痛，那偶尔会淋到你，那我看见你在搓关节，但这不是伤害你的事儿。你相信基督今晚会将你所求的赐给你吗？你相信吗？现在全心接受吗？你相信神能够去到病人所在的地方，只要说话就能做成这事吗？今晚你认出他是那种的人吗？我只能说我看见了，先生。那你现在相信？那我要跟你一起祷告，弟兄。我们仁慈的天父，我祈求你怜悯这个人，将他心所愿的赐给他，愿他今晚离开这里得这一切他所求的。作为他的弟兄，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有一天要站在你面前为我们现在所活的生命而交账的彼此之人，我为他祈求。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先生，去接受你所求的吧。那现在开始，你真的相信？你好，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哦，你以前见过，好的，但是你不，那我不认识你，对吗？那但主认识你。那现在夫人周围变黑暗了，非常的黑。那第一，女士有肿瘤。那另外，她有高血压，有各种的并发症。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快要中风了，周围黑暗，姐妹，我医治不了你，我医不了。他现在说话的，或者已经说话的那位，他呢？你相信你在他的面前，不是在你的弟兄的面前，而是在他的面前吗？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吗？我们仁慈的天父，当他把这道靠在他的怀中，我谦卑真诚的祈求你将这妇人心里所渴望的赐给他，赐给他医治。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现在去吧，全心的相信。神经质是很可怕的事，伤痛引起各种的麻烦等等，但神能够医治神经质，你相信吗？那你是个心思很重的人，孩子。那你是那种杞人忧天的人，那总是接受别的东西，而事情从来没有照你所想的方式发生。你总想找到一个让你能立足的地方，让你能够开始，也渴望找到那个地方。是的，那孩子，你现在就在那个地方。你不想长大了成为一个神经过敏、疲惫、颠倒的人。那你是个太好的年轻人了，不应该那样。那刚才悬挂在你头上的影子已经离开你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离开了你。你的信心把他除掉了。你现在摆脱你的问题了。你知道一件事发生了，对吗？如果是，请举手。悬挂在年轻人头上的黑影，甚至不用祷告，着自己的信心就成就了这事。神祝福你，先生，太好的事了。愿神与你同在，帮助你，是我真诚的祷告。同样的问题，神经的问题，女士，你愿意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医治你吗？如果我求神，你相信他会应允吗？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奉基督的名祈求，愿你帮助他医治他，使他痊愈。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神祝福你，女士，去吧，现在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那不要想那些的想法， 我不是在读他们的心思。女士，那把你手放在我手上。如果全能的神让我在这里的异象中看，那不是看这个的妇人，那这样你就不会认为那是心灵感应。如果神让我知道这妇人的问题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事儿呢，让他来做见证，那会使你满意吗？你相信吗？那女士，我在跟你交谈，那握住我手的这个人，是在血液里，是糖尿病，是糖尿病。那如果是女士，请举手，那把手从我手上拿开，向神举起来。那这是心灵感应吗？当然不是了。